真的就很累，是不是？那当游戏人间多舒服，游戏奔家家酒，那游戏那才真正的绝代，他不需要说我在绝代，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样嘛，打成一片的境界嘛。所以传法就迷情了，我们的心外去找解脱，心外去找涅槃，不知道自信本来是解脱涅槃相嘛。所以这个哈，传法就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了。这一花就是比达摩祖师一花开这五叶，就是从慧可大师、真灿大师、道信大师、弘忍大师以及六祖慧能大师这五叶。那也有讲一花就是指禅宗心地法门、明心见性啊，教外别传的这个法门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。这个一花开五叶就是指着啊，由这里而演出五个宗派，临济宗、华这个归养宗，还有云门这个云门宗，还有这个临济宗、云门宗、归养宗、华严宗，还有一个什么朝洞宗，对不起，朝洞、临济、朝洞、归养、云门、华严这五宗。这五宗就是一花开五叶，也有讲这样，但是一般都是以指由那个达摩祖师传这个五叶啊，慧可、真灿、道信，还有弘忍以及六祖慧能大师这五叶为正说啊，以这样为说，这样的说法的比较多，结果自然成。然后从六祖大师以后，禅宗发扬光大，广传于世界。那在这里面还有弘忍大师的授记，你看弘忍大师也授记一不合传，我们翻开经本第235页啊，那个经文第一行，你看主就是五祖弘忍大师开示六祖大师的主父曰：习达摩大师出来此土，人谓之信，故传此意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，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覆本心，依为真端，直汝悟传。这里还有交代的，若传此意啊，命如悬丝啊。如果你再传下去的话，以后得到这衣钵的人呢，他就有生命的威胁了。所以弘忍大师也有指示六祖大师，这个一不能再传下去了，所以有这两重的意义在，所以这个衣钵就到六祖大师这里就没再传下去了啊。我们请继续看经文，师父曰：诸善知识，汝等各个尽心听吾说法，汝等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，故今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六祖大师接着又说：诸善知识就是指他的弟子啊，以及与会的大众啊，汝等各个尽心听吾说法。因为如果你要深解法义啊，那你一定要尽心，因为唯有清净心才能够开悟。所以为什么古代讲经的开大座非常的庄严，就是把你心静下来啊。那我们现在讲经也要唱那个开经偈，那像我们这种简单的开经偈啊，舍心的功夫就比较弱了，像以前那个上大座啊，那个舍心的功夫就很强。所以佛法不再多，一句就够了啊，一句就够了。如果你心很乱，打妄想，你再多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重要要开悟啊，而不是要那文字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在汽车里面听录音带啊，在工作的时候听录音带啊，从这里来得到佛法，所得到的也是一种人天法啊，告诉你断恶修善啊，然后了解一些佛法的常识，很不容易开悟的，很不容易相应悟，就要专心、自诚心、恭敬心， 千见心，这就会跟物相应。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汝等各个静心，把心安静下来听吾说法，你才能够得到法义啊。汝等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福矣啊。我们自心是佛啊，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呢？自心是为什么不能成佛？因为我们有染污啊，我们在那打妄想，都在那里分别执着妄想，根尘一接触，马上就起心动念了啊，马上就有情势的变化，就有了变异，不是那个真常，不是像水一样啊常执照，我们马上就起波涛，听到什么声音欢喜的，嗯，心就动了，高兴起来了。如果再回谤我们了，心马上就动了，嗔恨心就生出来了，那当然就不能开悟啊。所以不悟本性怎么能成佛呢？所以自心是佛，是什么心是佛的？无染心，你有无二相的清净心。所以前面讲执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悟念的，那我再把这个无染没有污染的心再把它拓展，那就是菩提心。这菩提心就是要有这三心，一个就是大慈悲心，一个叫清净心，一个叫平等心。那也有讲大慈悲心，或者是慈心，或者是身心，这三个这样的心，那就是佛心。所以你只要证得大慈悲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那就是佛心。所以我常常说这六度万恨呢，前面的这三度就是叫你训练这个菩提心，布施叫你增长大慈悲心。所以你布施如果越执着功德啊，那你这个布施啊变成人天的慈善了。如果你布施心念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善良，哎，那你布施真的跟道相应了。如果你持戒，戒越持心地越清净啊，哎，那你真的跟道相应了。如果你持戒觉得哦，我有功德，你看我持戒持得那么严，每一个人都没有持戒，只有我，你看那就增长慢心，这个戒也是变成人天福报了。如果你忍辱，最后变成包容心、平等心，一切善恶到你这里都可以包容，都可以原谅别人啊，不会把坏的事情记到心理上，此仇不报非今时，那你这个忍辱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慢慢都可以包容，哎呀，他愚痴嘛，他不懂嘛，不懂没有关系啊。像父母亲对小孩子，哎呀，虽然有时候小孩子来忤逆父母亲，父母亲都谅解他，哎呀，不懂，不是父母亲不伤心，一样伤心，但是都谅解他，哎呀，他不懂嘛，谅解他。所以佛菩萨看众生呢，他不会说这个众生很可恶啊，他说哎呀，这个众生迷啊，迷得这么深啊，要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开悟啊，都是这样。所以忍辱要达到包容，那包容就是平等嘛，这三心你做到了，那就是菩提心，那就是佛心啊。所以汝等自心是佛，所以人人可以成圣贤呢，人人可以成尧舜。我们中国人讲人人可以成尧舜啊，那佛法讲人人都可以成佛啊，都是在这一念心。所以这十法界唯是这一心所现呢，它更莫福矣啊。外物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，外面实在没有境界啊，都是你自己心生的。我们看这外面怎么没有境界，你看这不是桌子吗，这不是地板吗，那不是椅子吗，啊，这不是张三李四，这外面不是，这怎么没有境界吗？诸位，外面的境界是个离体啊，是个这个是个四大地水火风的聚合的一个相啊，但配上我们根跟四啊，把它变成这个境界啊。那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三心的联系相，在我们六根的后面，我用这后面大家比较容易体会。哎，我们这个见性透过我们这个四心，然后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样看到这外面的境界，是四心把你变现出来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常常用电影院做个比喻啊，电影那个荧幕是个白的，你即使灯光把它投射上去，没有胶卷，只是亮亮的一片，外面的境界地水火风空，它就是等于亮亮的一片，
聚合
没有什么意义的，聚合就是像没有什么意义的，你把那个鸭子啦、鸡呀、那些小动物把它放在这个教室里面，他看这个都没有意义，他也看不懂藏经，对不对？他也看不懂佛像，他最需要就找到两颗米，他也可以吃，这样就好了。他看这里面都没有意义嘛，是不是？亮亮平等的一个像，没有意义的这个离体，外面的境界这个离体。可是当这个电影后面如果有交剪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交剪一秒钟开合十二次，如果装的是007，那就是侦探片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贞子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恐怖片，对不对？贞子哈，我有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日本片那个贞子？如果看的是那个上次不是演一个什么抢救什么大兵，是不是？抢救是雷恩大兵是吧？那就是战争片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要放下那个后面的焦点，不一样的焦点投射在那个没有东西的荧幕上，它就变成有剧情啊。其实那个只是焦点，刹那刹那刹那相吸这样而已。那我们由于我们过去持五戒，所以我们里面装的焦点就是我们人的这种见地。所以当里面的焦点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就像那个电影后面那个焦点这样，一刹那刹那这样相续。电影是一秒钟十二次的开合，我们这个焦点呢、是一秒钟，我上次算过的是二十几万次的开合、二十几万次那个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三星的联系相在你眼耳鼻舌身意后面那个焦点这样透出来，看到这个本来是一合相没有意义的相，在这里你就看到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了。这是人的四心变的啊。那如果今天把那个鸭子把它放在这里，它后面的眼睛后面那个焦点投射出来焦点不一样，它不晓得怎么变了，所以它看到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它搞不懂啊。它也许就在地上找一些什么指头啦，它吃到肚子最舒服了，对不对？他看的又不一样。如果今天把那个恶鬼道的众生把它放到这里，他看这个教室完全又不一样一个境界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当一杯水，我们人啊那个焦点后面呢投射出来的东西啊，看的是这水。那天人那个你行十善，那个后面那个焦点呢，那个刹那刹那相续，就把它看成琉璃了，对不对？变成琉璃了。那个。恶鬼道那个焦点看出来就变成了龙穴了，那第一道那个后面那个焦点刹那刹那相继，那个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把它变成了猛火了。你想想看，一杯水那怎么有四种境界呢？一个变成固体、气体、液体，最后还变成火呢。我有佛一看，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了，根本就圆融无碍。这个空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整体宇宙就是一个真如啊。那由于你迷，所以才有见分跟相分呢、本来就是含色性偏啊，性相圆融的，性入一切相，相入一切相，相入一切性，是圆融的，几一就是一切呀、所以一毛端啊，可以现十法界呀、一微尘佛在里面转大法轮了，所以一毛端现宝王刹，一微尘佛在里面转大法轮了，不思议呀、佛看了法界这个一相就是一个离体啊，法界这个一相为什么这么多的相？这十法界，所以佛不是住在十法界，佛住一真法界啊。所以那十法界的佛还不是真正的圆满究竟佛，佛没有分死啊，佛就住一真法界真如本性这个离体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的境界啊，不是还多一个佛字啊。所以有这个境界，有这十法界的境界，都是我们的四心变现的。佛是如来藏世清净世菩萨他的四心中有中道，有解脱自在，有实相那生闻缘觉有涅槃极境四禅四天的清净，有这个的这清净相，我们凡夫也异界的相。所以这一些境界都是我们自心变现的。我用这个电影来做解释，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，真的就是这样这个世间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世间的境界都会变，就是这样。当我们很饿的时候，你就不要黄金，不要玛瑙。我听我妈妈讲说，以前这个战争的时候有的有钱的人拿那个黄金要跟人家换菜布， 人家都不跟他换菜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菜脯很咸呢、啊。那战争的时候没东西吃啊，我妈妈说用那个菜脯配那个河水，哎，就可以吃饱，因为它很咸，你知道，吃一口菜脯啊，吞一碗水，然后一个菜脯吃完了以后，吃了三碗水进去，饱了，哎，那个黄金呢、啊，吞不下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他换人，那还不要跟你换了、啊，因为那个不能吃啊，所以黄金就变成第二位了，哎，第一位菜脯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了眼前这个境界，不见得是好啊。我们现在大家啊，很爱不动产啊，怎么样呢？你看那个越南那个时候在撤退的时候，听说一栋大楼哈、啊，以前都可以卖几亿的，要跟人家换四两黄金都没有人要，为什么？四两黄金可以踏上那个船呢、啊，跑到大海上去当难民，那还不一定会活啊，你说对不对、啊？所以你看这些事情都不见得是固定这个意义，都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变异。所以这个物质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在你的心中。它的好坏在哪里？在你的心中，不是真有的。所以你一定要通达这个道理。那你自心本来是什么？清净无染的，它本来无一物嘛。但是它一接触境界，它能够现这个相，它能够现智慧相，现的本来是智慧，但是你堕在两边，它就变成了烦恼了。堕在两边，堕在取舍就变成烦恼了。一堕在两边，寥寥分明，但以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但有这个相名而已啊，那就变成智慧了，变成菩提智慧了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理解呀、啊。所以外面实在无有一法而能建立，多是你本心生万种法，故经云：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这个经是指《大圣起心论》的。大圣起心论说啊，所以心生种种法生，心念一生种种法生啊，像诸佛如来无住而生心，那就是种种佛法生，无住生心，生的就是菩提心，就是佛的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出来的。他无所住啊，不住有，不住空啊，不住我，不自成，无法皆破，无所住而生心，那就是大道、啊、那无所住而不生其心，那就是声闻缘觉啊、嗯。那又我也把它说成哈，住清净极灭而生心，那就是正觉位，那是二圣的境界。他生的心不能圆融，不能像佛菩萨这样圆观，而不是什么都不了解的，就是住清净极灭生心，那个心拼量有限，不能圆融，那是声闻缘觉。那住中道而生心，那是菩萨的境界。那住清净啊，像那个四禅四空，他就舍念清净，住清净而生心，那就是四禅四天的境界，他们的见地，他们的智慧。那住有而生心，我们住这五欲六尘生心，那就是我们异界的凡夫啊。如果你住这个有而是偏你善的，助善而生心，那就是我们三善道。如果你助贪嗔痴，助恶而生心，那就是恶道，三恶道的境界，三恶道的之见。所以万法从哪里来？从身心动而有啊。所以外面实在没有境界，都是你心动而生啊。故心灵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啊。所以你心不动，种种法就现实相啊，现实相，无相无不相啊。心灭，这里的灭大家不要把它解成断灭的灭，就是你心不动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啊，它现的就是实相，就是个离体，能所双亡就是一个离体。所以我常常讲实相，我上个星期也解释过了，实相般若就是这个离体，性相不二离体啊。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镜子它本身的体就是它的相，相就是体，交融不二的，这实相般若。对镜子来讲，这实相根本就是无相的啊。但是我们为了和光同尘，随顺众生，哎，分别里面的名相，这实相无相无不相，实相无相是自证的境界，是观照自证，不染万境。所以我们以根本自观空，观这个离体啊，无相。后头是观熟，就是你根尘接触， 我刚才讲了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但绝不都在有无两边呢、啊？因为你能够念念观照那个实相无相，因为它只是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而已啊。所以你现在根尘接触，听到所有的声音，那只是像镜子显现这个外面的境界而已嘛。哈，那这个境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是好，这是坏，这是美，这是丑，但是没有分别，不要去斗在嚯、哦，真正去起舍动心了、啊，那就不好了。但是呢，有这个好啊、美啊、丑啊、善啊，这个什么？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所以这个就是观照般若啊，观照那个实相无相，也同时观照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，所以根本是观空，那个空就是离体啊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，是那个实相无相的离体啊。那后头是观俗，就是观那个无不相，那个无不相则运用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。所以其实来讲啊，我们讲一个般若分成这三个般若，那这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般若就是智慧。那如果真正你了解了般若，连般若也不可得，就是你一个新的体用嘛，那还有什么观照实相，观照这个后，这根本智观空，后头智观俗。为什么你真正通达实相的时候，般若就是妙智慧，就是你自己自心的体用，只是在你自心的体用，用这三个形式来做解释。所以其实来讲，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境界般若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都是你自心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心灭种种法灭，就是这个灭不是灭掉的灭，不是什么都灭掉的灭，那就变成啊，我们讲的土木瓦石了，就是你心念心止如水，那这些万境万法一如，你就见到真如实相了。那从这个真如实相起无住而生心，无所住而生起，而生起心，那就起佛的大机大用。那妙道就是从如如不动的心而根尘接触啊，起无住生心的作用。所以也常常举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来做说明啊，佛说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华可得，甚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乃至无有少华可得啊，甚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佛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？是从乃至无有少华可得的这个心无住而生心，根尘接触生的心，那个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但是在他的实证的心上是在乃至无有少华可得。所以我刚才讲你所悟的离体，你说哦，我悟了这念离体的尽性了，我悟尽连结了这个离体了，有没有少华可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你悟离体啊，你没有明理啊，但是没有双明，明这是三点水一个中华民国的明，你没有明理啊，你还有那个离体所得，虽然那个明那个离说不出来，用那个离来观照，心本清净嘛，无不可得嘛，境界了了分明嘛，这有无心里面没有啊，这无明没有啊，这美丑善恶是非没有啊，这个都是个人的习气啊，放下这个执着啊，但是这个离体还存在啊，你没有泯掉这个离啊，所以这个要用这样来观照境界，到最后打成一片了，你也不存在，泯是泯离的，你才能够做到最后那个乃至无有少华可得，从乃至无有少华可得这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，那个就是佛的智慧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现在已经乃至无有少华可得，所以我是这样在用心，所以你有没有法可得？有没有法可得？有啊，划了一个乃至无有少华可得啊，还是得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这个道理确实了解了，你才可以知道佛陀跟我们打那个大开玩笑，讲经说法49年，到最后啊什么都不能得啊，对不对？佛没有一个字给你啊，给你一个字给你，你就麻烦大了，你就不是真正的入佛之见了。所以你就可以完全接受，没错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啊。我这样绕一圈呢、啊，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？真的是乃至无有少华可得啊。所以啊， 这个心灭种种法灭，这个灭不是断灭的灭，是如如不动，那你见的就实相，实相离体呀、啊！所以底下六祖大师又说：若欲成就种子，须达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这个成就种子，就是指一切种子啊，佛的一切种子，就是佛的智慧，佛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，佛的智慧，佛智啊。假如你要成就佛智，须达，这个达是做到达到啊，这个是实践意义，这个达有实践的意义，你要实践啊，做到一向三昧，就是你讲你修行在境界中要离取舍分别平等一向，在境界中修行达到境界平等一向，但有假名字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平等一向，境界是个离体啊。即一行三昧，一行三昧是什么？专注一行而修正定，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心不乱啊。那一行一向三昧可以说是我们讲的啊实相一真法界、啊、所以一向三昧是从相上来讲的，一行三昧是从心上来讲的，因为唯有你一心不乱，你才能够入一真啊，才能够入平等的法界啊。那这个一行一向三昧，一行三昧六祖大师有特别的解释，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。若以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以彼相中不生正爱，也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一静，虚荣淡泊，此名一向三昧。所以你看这个说的是很简单啊，所以六祖大师说了一向三昧，不是叫你在那里坐禅啊，那个盘腿面壁，不是叫你这样修的，在你境界中修，也不是叫你不要想，也不要看，也不要听啊，眼睛闭起来，耳朵塞起来，这样通通看不见了，就一向三昧了嘛，对不对？耳朵也听不到了，眼睛也看不到了，躲在房子里面锁起来，哎，一向三昧，因为都看不到了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这个意思、啊，叫你去接触，但是接触要怎么接触呢？一切处日常生活，一切处不住相，不要堕在取舍，叫做中观呐、啊。所以要物理体来修啊。一比相中不生正爱，也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啊。所以你没有从四相上的断恶修善，行四六度万恨，最后达到悟的这个净圆觉，就是悟我们这一念心，悟后起修，缘无烦恼，本质清净，体空寂，一接触就现象，现这个境界，一接触我就知道这叫灯，这叫投射灯，一接触我就知道张三李四王五，但是能够知道他的体空寂，根本没有善恶美丑好坏啊，他哪里有善恶美丑，体都找不到哪里有好坏美丑，境界是依这个无形无相的体变出来的啊，哪里有真有的，哎，你很清楚这个境界，用这样来观照啊，你才能够不生真爱，也无取舍啊，或者说你一定是阴家都是阴谋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忍得很辛苦啊，你悟了这个离体，我说想为什么讲叫做知难行易的观照啊，它是我现的哈、啊、它根本不是不它根本就不存在，是我心现的，我的心在哪里？没有啊，过去就没有了，现在过去未来是三心连气象的假象，我不动心，不理它，放下。所以我讲如果你悟了净莲觉，悟这一念心，在境界中这样修，就是修放下，一接触了了分明，这是绝代的境界。所以讲绝代就是了了分明，有体有用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就是绝代。但是你真正到了绝代，是净智双明才叫做绝代。你用离体在观照，那只是相似的绝代而已啊。但是文字只能够这样讲啊，啊，否则就讲不出来了。真正到了绝代，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。那是性根成熟打成一片了，所以啊，你在这里境界中修放下，当你处事待人接物，看到好看到坏，看到顺看到逆，心念一动，看到顺动顺心，哎，放下，保持清清楚楚，有体有用，一接触知道怎么做，怎么表达，怎么运用，一接触它就有这个作用啊。然后心里一动到取舍，放下，放下这两边，用这个离体的观照打成一片，就是性根成熟啊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，如果我们在这谈经的研讨会上 大家有一点相应，你就要赶紧用啊，赶紧用才不会退掉啊，赶紧用才会越入越深啊。你赶紧用，常常用，常常用，常常用，那个真正绝代的那个理，你就那个无所得的那个理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根本没有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但是呢，你不是再有一个离体啦，明理啦，敏视明理啦，你偶然之间就会相应到尽智双明的境界啊。所以要赶紧用啊，有所体会就要在境界中应用，否则的话，你在境界中啊，这个四六度还有五戒十善一定要做，断恶修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的基础功夫要做好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轻松，我讲得很轻松，但是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 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宜静。这安闲什么？宜心无事啊，宜事无心啊，有体有用，根尘接触有体有用，心清净像镜子一样啊。所以安闲恬静，这个是恬静啊，这恬静它是一种啊很安详自在啊，不慕不羡慕虚荣，也不贪图安逸享受，心安理得安详自在的那个那种相，那种境界啊，常常就是这样。我们心本来是这样啊，心本来就这样啊，但是就是你时时在那里打妄想。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劝大家，你要有啊，除了你白天的观照，用我常讲的那五种方法来观照。哎呦，时间也快到了啊！用那五种方法，日常生活用那五种念佛啊。如果念佛扶不住境界，观身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我就是这一念心而已。刚才我讲的那个离题都是缘起的啊，业感缘起的这个假体，境界也是一个业事变现的一个假体，哪里有真？真有了，缘起性空，不是真有的，放下放下，再关不住，关八识，八识不是真有，所以八识二物哦，再关不住，哎，这个是报怨行，欠人的要还，还掉了就再就解脱了啊。如果再关不住，菩萨考试。道考佛考，如果你还放不下，还记在心里放不下，忏悔，用生死忏悔，像由五种观照变成四种，变成三种，变成两种，变成一种，到最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念的心地很清净，从这样念念念的功夫成片，这句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在境界中根本就不动心了，哎，有了相似的境界，然后慢慢慢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最后双明了啊，所以功夫成片还有这么一点符号在哦，还有一点符号在。也许你到了功夫成片很深的时候啊，也许你反照你自心啊，你平时不觉得你在念佛，但是你反照自心，哎，还看到这句符号，能念的我跟所念的符号还在，这是功夫成片的境界。你境界在提升了，双明了，能念的我跟所念的符号双明了，这是四一心。四一心是双明哦，双明，但是它是定所摄，为什么？它有定乱的差别相，它有定乱，有这个定境跟这个乱，定乱有差别相，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啊，禅定解脱，它有相对待的，所以不能圆融，不能烦恼跟菩提打成一片啊，不能圆融自在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为什么呢？泉水即波，泉波即水，它还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但是双明。能念的我所念的佛号双明，境界中得解脱，但不能圆融自在大机大用，不行。所以这个四一心不乱是定境所摄，定所摄达到这个境界，然后你心喜大胜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心喜大胜，那就不容易入离。你达到了四一心，你心喜大胜，忽然之间了解前世即离，前理即是，一跳离一心是什么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通通是实相啊，有体有用，贪嗔痴戒定慧，为什么？万法唯心嘛，这里不是讲吗？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都是本心生万种法。那念佛的念就是精心嘛，那都是本心生万种法，外面的你见闻嗅尝觉知，你所见的境界外面实在没有，都是你自心生万种法。所以你看看实相念佛啊， 圆融无碍，就是慧门所设的，那完全解脱自在无碍啊。啊，所以你就到最后从五四三二到一纯粹念佛，然后一舍心，到最后慢慢慢慢打成一片。所以我把这个像这个净土里面呢，有讲这个十相念佛，我把这个十相念佛，我有一点个人的浅见，十相念佛我认为它要全十二修，全的修法跟十教的修法。全教的修法就是你一定要悟这一念心，悟了啊，本质清净嘛，缘无烦恼嘛，体空寂嘛，外面哪有十界境界呢？外面都是空的，所有心现的嘛，啊，六祖大师那个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本质具足嘛，具足一切万法，能生万法嘛，住相生心生烦恼，离相生心生菩提嘛，哈，万法都是自信，很清楚，相应这一念，哎，好了，相应这一念。那如果你用念佛的，你用这一念，当你境界中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动四心阿弥陀佛，马上出来把它转成中道。如果你在境界中处事待人接物中，就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没有动情事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为什么？你相应了嘛，你就看住你这个心，你相应了嘛，你不要理他。但是一碰到好的，哎，起了贪念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保持看到那个好的明明白白，随顺众生说好，随顺众生说坏，保持这个就好，随顺众生的用啊。所以菩萨在世间像个镜子啊，顺众生的习气啊，随顺众生，我们才叫和光同尘啊，就保住这个，接句佛号就阿弥陀佛，就把那个你那个情绪的波动马上把它打下去，就把境界马上把它转成中观，出入距离两边直下，用这个境界用全法十相念佛的全法，用这样观照，等到我刚才讲的性智双明打成一片，你有相，所以相看起来像贪嗔痴，其实根本没有，有事无心，疑心无数，打成一片，这个相都是佛法了。佛法不是告诉你我只能够规规矩矩啊，只能够笑，只能够怎么样，不是啊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只是你心动而已啊。所以你心动执着善是三善道，心动执着恶是这个三恶道，你心如如不动不取相，善恶之相都是道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这个大自然无心啊，所以下雨也是道，台风也是道，出太阳也是道，它都是妙道啊。所以我们这世间的相，是因为你有取舍分别，才把道转成我们世间的这种分别相啊。如果你心清净了，放下万缘了，道就在你这一念心中显现，你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什么是道啊。所以啊，我就劝大家，做五种方法，将来对治啊、哦。所以安闲、怡静、虚荣、淡泊了啊。虚荣就是你内心非常的谦虚，非常的谦下，然后容啊，就是一种能够包容，虚荣，内心非常的谦虚、谦下、包容，不以人争，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啊，在那里患得患失，非常的淡泊名利呀、啊，此名一向三昧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他的修行方法就是在人间，所以佛法在人间呢。啊，不离世间劫的，都离世觅菩提，犹如这个寻兔角。所以真的来讲，六祖大师是人间佛教的祖师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太虚大师也唱人间佛教，六祖大师唱人间佛教。你要在境界中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呀、啊，能够显现你真心的大智慧、大智大用。而不是盘腿面壁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听不到，把自己关起来，那个叫做一向三昧，不是啊。在境界中无取舍，无真爱，不念利益成坏，安闲怡静，虚荣淡泊，不跟以不以人争，心地清净安详自在，此名你一向三昧。但是这要借观照啊，除了你四相的修行，要像我刚才所讲的讲观照啊，然后放下万缘。若以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 此名一行三昧。那这个底下是一行三昧，专注在一行而修三昧，像念佛也是一行三昧啊，专注在这句佛号一行三昧，修一心不乱。所以一行三昧是修一心不乱，但六祖大师他教我们一行三昧怎么修呢？若以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不动道场，这个存一直心不好解释，这存一直心就是什么？出入距离两边啊，绝代的，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我讲了，如果你通达一个，你底下你就了解了，存一直心出入距离两边，境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顺着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自信的显用。如果你清清楚楚马上堕在贪爱，你要放下贪爱再显用，放下贪婪再显用，那就是一直心。所以一直心就是像镜子一样，镜子就一直心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。那我们为什么会不是一直心呢？因为你根尘接触，哎，有了利害得失，哎，这个是对我好处啊，有好处啊，哎，坦然了，对我有好处了，好了，那我底下要想，我应该讲这种话来巴结他，来讨好他啊，来奉承他，哎，他就会对我好一点，也说不定将来还会给我买什么东西啊，或怎么样，哎，心就不直了。所以你当你根尘接触，哎，心里有了，哎，坐在，哎，这个他有我跑出来了，哎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将来有什么好？赶快放下对我好处，放下这个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的这个念头，赶快放下来，保持这个对这个事情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以后，心里会告诉你这个该怎么处理。这样不是有取舍分别，不是有好坏的染着的，这个自心告诉你这个事情这样做的，这样来表达，这样来启用的，这是一直心。我们为什么不一直心呢？都是因为有得失嘛，一碰到了哦，哎，就是哎呦，保护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有什么好处？要这个有怎么有什么利益？都是在名利里面，所以一定要淡泊名利。你有名利心。啊，执着很重，你怎么能够一直心嘛？因为你一接触境界就堕在两边了，你就沿着两边来保护自己，或者是来排斥别人，那心一定是用诡计多端。那我们讲了，用诡计之端多端了，用缠起心了，那就不一直了。所以一直心就正念真如心，就念而无念的心，不着两端的心，出入距离两端的心啊。但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要修学。我们表里如一啊，言行要一致啊，要真诚无为啊，要不要缠起啊，不要包装啊，不要想拼命包装自己，我丑就丑嘛，我怎么样就这样告诉你嘛。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要忏悔，最好发露忏悔我们的过错啊，以前犯的过错你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发露忏悔，再也不犯啊，不要去包装，不装模作样，实实在在做自己的老实人啊，不要说啊，这个人很老实，好像很土的样子，不要有这种感觉，很老实，很真诚，很诚恳。你这样慢慢慢慢这样来训练自己，你一定会变。不要几年，你就会变得一看就给人家觉得你是很老实、很忠厚的。所以啊，净空法师以前跟我讲啊，说你四十岁以前的相貌是父母亲给你的，四十岁以后啊，就你要自己负责啊。不要变成个老奸巨猾的相，对不对？要扮得非常的忠厚、老实、温和，那是你自己练出来的，啊，这很重要的。所以，啊，在这里存一直心，不动道场。如果你不堕在两边，那心就不动道场，哪里都是不动道场嘛，永远都是那么清净、安详、自在。所以，并不是在事业里面就是不动道场，你在事业里面心里堕在两边，对不对？在那里想。想明天，想后来，想那个不对，想那个是非，哈、啊，讨厌这个，讨厌那个。所以有的很多人在道场里面也有很多是非，一样有啊，对不对？他打木鱼打得很差，把我吵得要死。哎呀，他怎么样怎么样？他那里是不动，那是叫什么道场？那变成哈、啊，让他心很乱，那是叫什么清净道场？如果你能够随时的存一直心，不堕在有无，了了分明。你到哪里都是不动道场，真正的不动道场就是你不动的心，你心一动到哪里都是动的道场，心是一切法源啊。所以此名一向三昧，所以 真诚净土持名一心三昧，所以这样你真正成了净土了。所以心净则佛土净，心能够转净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时间已经超过一点了，因为这里有录音带，时间的关系啊，只能够讲到这里啊。